子小英、陆天林爷儿俩赶到了。
方爷，白云瑞和徐三将军是不是在这儿？
哎，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不是，你们先到前屋，我们这商量事儿呢，
好吗？
来，这屋先别进，你躲开吧。
陆小英掐住房叔安的脖子，啪，摔出有一丈远去，当一脚把门就蹬开。他前脚进来，陆天林把门就堵了。陆小英的眼珠都红了，什么原因？方才屋里说话他听见了。你想，那么连吵是带喊，能听不见吗？别人不注意这个事儿，陆小英能不关心吗？他看见房叔安三番两次找徐良，看见徐良把白云瑞叫到这屋来了，就知道是谈自己的事，所以他格外的留神呢。没想到断然被白云瑞拒绝，他是恼羞成怒啊！跟他伯父说清楚，这爷俩就到了。陆小英用手一指白云瑞的鼻子，姓白的，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哦，我救你五次，我活该，我愿意。
对，
确实是我想这么办的。你白玉瑞一没跟我打招呼，二没给我下请帖，但是这话你可不应当这么说呀，你太寒别人的心了。姓白吧，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愿意，我也不愿意了。徐三将军，我感谢你从中给我们撮合，但这件事情就算化为乌有。白瑞，从今而后，你是你，我是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过我奉劝阁下一句，迟早你是要后悔的。伯父，走。陆天林二话没说，带着侄女转身就走。房叔安这阵儿也从地上爬起来了，一听坏了，
爹，等一会儿，老婶儿，刘父，我再给你们劝劝。老叔啊，你快去劝劝。
等房叔安再到眼前，这爷儿俩是踪迹不见。说到这儿，咱必须交代一句，白云瑞啊，这篓子捅的可太不轻，到了后文书。真是后果不堪设想。那么咱慢慢的再说，安下陆家爷俩远走高飞不提，白云瑞心里也不痛快，徐良也不痛快，哥俩谁也不说话了。徐良往外走了几步，把火消息压了一下，老兄弟，好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树三哥一时糊涂打了你两巴掌，我相信你不会记仇吧？
怎么能呢，三哥，
我没说吗？您打我应该打，骂我应该骂，兄弟我一点都不生气，但愿你口心如一，这件事情不要对外说了，走吧。不欢而散。那么这些剑侠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徐良不能瞒着白云剑客夏侯仁和风僧醉不提凌空，事后把这件事情向这两位老剑客说的。白云剑客紧皱双眉啊，心说这事还真不好插手，如果以师父的身份压迫徒弟非成亲，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但是从情理上讲，云瑞断然拒绝也不合适，因此是不加可否。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起了身了，再看这囚车呀，一大溜啊，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遂良，第二个卧佛昆仑僧， 雪手飞镰江红烈方天画詹灵奇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老道萧德成都在后边。徐良心中暗想，离开三仙岛奔东京，万水千山，但愿一路上一帆风顺，
因为这些罪犯非同一般嘛。这要是跑了，再想抓他们，那可就不易了。所以呢，徐良、云瑞、房树安，老少英雄，全来到街上，对着囚车木笼仔细的检查。季贤村的道上啊，叫囚车都站满了，上头都编着号，从一号到十九号，这是最重要的犯人。后边是大车，没有囚车木笼，每辆车上再装着八名犯人。木笼里边压的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卧佛昆仑僧、雪手飞镰江红烈、武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大堂主方天画、二堂主詹明奇、九头神雕纪成达、恶道萧道成当当当。你想这都是什么人？这样在半道犯了野性要跑了呢，那是疑惑无穷啊。房树安在这亲自盯着，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罪犯装到车里头，军兵们收拾完了他还不放心，钻到囚车的底下，再转到前边看看锁严没有，铁链子有没有环扣的地方，最后一切让大家都放了心。如果没有外来抢救他们，他们本身想走做不到。当安排完了，南海的总兵官亲自押送着军兵前护后拥，再加上几十名老少英雄，看来是万无一失啊。三仙岛的数千百姓全都涌上街头，都来看这热闹。本地的父老乡亲为开封府的差官送行，这个场面是相当隆重而热闹。当大家登船之后，徐良和白居瑞回过头来看了看小小的三仙岛，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虽然说在这逗留的日期并不算长，但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就像做了一场噩梦。特别是白云瑞感触就更深，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咱们简短结束，他们漂洋过海登陆之后，先到南海县，在这先挂了号，登了记，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继续登城。到了海南府了，这么多的犯人能都带到东京去吗？没必要。出来十九号以前的可以送到东京，余者的鸡头鱼刺都交给本地处置，该放的就放，该压的就压。他们把这个事情做了交接之后，又逗留了一天。徐良盘算着日期，包的人说得清楚，顶多不能拖延到一个月以后，现在呢还没超时，可以提前回到开封府。老邢很高兴，尽管如此 他也不敢在路上耽搁呀，就怕出事儿。因此这一路上他们是晚晚的登城，日头都挺高了他们才动身，早早的住下，恐怕天黑了遇上意外。就这么多高人都不敢掉以轻心，就这样一战一战，这一日终于来到开封东京。等瞅着城门了，大家这心啊才放下。这一天吃完了早饭之后，白云大殿夏侯仁、山药旦、上淮山等来找徐良和云瑞。徐良啊，我们一直把你们送回开封，现在到了分手的时候了
啊！各位老强队，你们可不能走，无论如何也得到开封府。我面饼包得上，包得上还要见一见各位老人家，无论如何你们可得赏脸。
白瑞也说，师父，各位你们怎么能走呢？一路上太辛苦了，哪怕包的人当面有个谢字，我们心里也感到宽慰，谁也不能走。但这些高人都乐了，徐良、云瑞不必往下说了，咱们都是一家人，这是何必呢？哦，非得包的人谢谢我们，甚至摆桌酒席款待款待，这才做到什么人情，这才觉着对我们合适，这都用不着。另外谁家里头都有事儿，路上讲不了，现在既然到了东京已经万无一失了，我们是非走不可的。你看这些人出来不说，要说就得这么办。第一波白云剑客夏侯仁、小剑魔白衣子、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马凤姑，人家峨眉寺的剑侠起了身，徐良、云瑞直送到大街口啊，这才洒泪分别。白云大剑说的清楚，有事尽管给我们写信，或者是派人去，我们管保是随叫随到。他们刚转回身来，少林的几位名僧起身告辞。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风僧醉菩提凌空，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长老，徐良和白云瑞又送。欧阳普中跟徐良说：“亮子，别看咱分手了，我们几个人也研究过这个事儿，认为啊，不见得就完得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虽然被拿了，他那些亲师兄弟，甚至他老师武圣人于和，究竟作何打算，现在还很难说。希望你们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如果发生事情，赶紧派人到少林给我们送信，我们也是随叫随到。
多谢各位老前辈，一路保重。
这几位大和尚走了之后，冰山北极岛的几位老剑客也要起身，其中有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五目大剑邹瑞邹化昌， 其中呢就是上官峰啊身体不太好，让金灯剑和夏思良打得可够狠的，虽然说现在可以走动，但是不敢动元气。这元气要是一大动，这人还得躺下，需要回到冰山北极岛继续调治伤症。大家客气了几句，这老三位起了身，紧跟着就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还有那位铁观音彭之花，这三位要回南海。徐良啊是千恩万谢呀、啊、你看这三位跟走的那几伙都不一样，那都是亲门尽知本门本户，人家这三位图什么？南海派的跟徐良白俊瑞门户上毫无关系，纯属拔刀相助。徐良的意思把他们请到开封，让包大人面奏四季仁宗，无论如何得给点赏赐。但是这三位视功名如粪土，根本不投机这个。云瑞和徐良一直把这老三位送出三里多地去，这才拱手告别。上淮山点点头啊，二位啊相处了一场，给我印象可挺深呐、啊。别看你们都年轻，办事十分周到，真令人可亲可佩呀、啊。不过你们放心，别看咱是朋友，如果有用我们之时，尽管打招呼，我们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再见再见，祝你们哥两个官运亨通啊，平步青云。说完了这三位走了。再有一波就是茅山二圣，无极走鸿飞，神龙走哈坤。你说这俩老头从到三教堂之后就被金灯大剑夏随良软禁起来，一直压到三仙岛，困在七星楼，后来一直被获救，两个人才保住命。这俩人呢对徐良白玉瑞非常感激，心说你们要不破了七星楼，焉有我们的命脉。这俩老头是千恩万谢，实质上徐良得感谢人家，人家是黄山派的，为什么要帮开封府的忙呢？也属于拔刀相助。他们二位走了咱不说，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武圣人于和派来的特使飞天灵狐潘鼎臣。这潘老剑客受武圣人于和的吩咐，到三教堂传达法牒，没想到金灯大剑居然一宿反杀，把潘景成给打了，还囚禁在三教堂。他的走路消息也把他送到南海，困到七星楼，破楼之后把他给救了。潘老剑客对徐良白云瑞等人非常感激，对夏随良是恨之入骨啊。他本打算把夏随良昆仑生这些人押送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交给武圣人于和去处置，但是人家徐良他们是公事，现在夏随良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国家的罪犯，手上有多少条人命啊，而且有颠覆大宋的嫌疑，当然得交给国家有司衙门审讯。 所以潘鼎臣原来的想法就落空了。在临分手的时候，潘老剑客向徐良和云贵提出说，你们二位呢回到开封之后得暇，有了功夫最好亲自给武圣于和写封信，再盖上开封府的大印，把夏绥良的经过罪恶全都开列清楚，让武圣人也明白明白怎么回事。我呢现在就回东海小鹏来复旨，恐怕武圣人对我的话不太相信，因为他对夏绥良非常依赖，怎么办呢？就求助你们办这么件事，无论如何抓紧派人把信送去，我回到东海小鹏来听信。徐良、白云瑞点头，潘鼎臣也走了，剩下的古云飞呀、梅良祖啊以及帮忙的众人一看什么事都没有了，我们何必还在这里跟着混呢？因此诸葛也全都离开开封府英雄队，咱这么说，是帮忙的都走了，现在剩下的光是开封府的官人。徐良把大家住批住波都送走了之后，回到殿房跟云瑞一商议，趁着日头不落山，咱们要赶回东京，就这样整队出发了。按现在钟表说什么时间，也就是午后两点多钟，你看这个时间呢是最好不过了，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大道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个时候是不会出事的，所以云瑞和徐良十分放心。一部分先命人回到开封府给蒋平送信，告诉四爷带人迎接，另外呢打点起身，再看还要摆扣闹东京。